邻里商店向来有贴近祖屋居民生活的优势，即便在数码时代，较传统较年长的顾客还是喜欢光顾邻里商店，享受实体商店就近消费的方便。但是年轻一些的顾客就不太一样了，小规模的邻里商店该如何对营运方式做出调整，以迎合年轻顾客的期望和需求，同时服务传统的顾客群呢？听听三位邻里商家：电器行杨泰兴贸易公司老板杨德才，中药行信和堂深荣药行第三代李振祥，和黄大福肉挫面摊主张俊明怎么说。
其实主要的是要改变，要改变，因为下来千禧一代的他们一出世就都在玩手机了，像我的孙子都玩手机了，而且他们也要快的，所以我们要保留一些传统服务的传统，不过我们要让那种下一代的人知道我们邻里商家有那种钢板精神可以服务的啦。像我的店里都有用那些 WhatsApp QR code 啊，他们24小时都找得到我们，用那 QR code scan 一下他就找得到我们了，所以我们希望用一些比较新的科技啦，来吸引多一点新的年轻人啊走到我们的店了。他们的想法跟我们这一代人完全不一样，我们很喜欢 hand on 的，手去摸的去做的，他们不是，所以他们是很喜欢上网找资料，就是他们从零开始他们就先上网找东西了，不会像我们都是哎楼下商店看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好嘛，他们不是，他们上网先上网找东西，所以他们才来我们商家。
生活加热点，
牵连到很多环节。邻里生意说要生存下去的话呢，我们真的是要面对本身的劣势和优势，来从中呢找出个人的长期盈利的模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等到你至少有一个盈利的模式的时候呢，这样我们要有一个规划，就是说有一个续承的计划，就是所谓英语说的 succession plan 才是之后的考量了。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小邻里呢？把这个中药呢送到新加坡各地的，那数码化是一定需要的。也不止这样了，我们的作业配套呢也跨越了地理的局限呢，卖到了国外，如美国、英国、以色列和越南等等的国家的。
生活加热点，
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呢不是商场，而是网购，因为网购现在他们比商场还更多样化，还更方便，而且效率又高，这是连商场都有一个的问题。所以身为不管是邻里的店也好，还是商场也好，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不能只单单靠把人潮带回来邻里了，再加上现在有这个官兵情况之下呢，老实说对人潮回来已经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了。反而我会想跟我的同行们说，如果你们还没有加入这些网商，请不要再等了，尽早加入这些外卖平台。与其你在等客人来找你买食物，不如你把食物带去给客人吧。我们需要跟着时代的改变去更新我们对购物这一个领域的看法。当然从一个生意的立场来讲呢，你不可以说我只要单单做 walk in 的 customer， 你也不可以只能说哎，我只要做网购，我只能说你两者都要专注，你两者都要尽量把它做好，这才会让一个生意有更高的生存力。
生活加热点，
除了商家各自努力，各个机构和商会也尝试让邻里热闹起来。第一届的邻里节在去年底展开，是本地首个全岛邻里庆祝活动，邀请国人到全岛各个邻里购物和玩乐。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会长杨向明介绍了这个活动。
我们有四个不同的主题，就是吃喝还有购物呢，还有探索邻里啦。主要就是让我们的居民重新发现这个邻里隐藏的这个宝石。在一次方面呢，我们也主办了活动，让我们的居民呢提名他们所喜欢前100名的小贩和一些美食。除了吃方面呢，我们还有购物的活动，我们还主办这个邻里旅游。除了这方面呢，我们也是有通过一些 Instagram 啦这些媒体的平台呢，鼓励我们的居民呢，他们把在邻里所看到的有趣的景点啊，或者是一些故事，把它拍下来，甚至写上一个短文，把它交上来呢，我们也可以比赛，优胜者呢就能够得到奖品。